就在全球努力应对德尔塔变体的时候，新冠的另一个变体谬毒株又在全球扩散。初步数据显示，它具有高度的传播性，还可能减低疫苗的作用，被世卫组织列为值得关注的变体。谬毒株首先在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发现，现在已经蔓延到各大洲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。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发现了谬毒株的感染病例。日本、韩国、台湾和香港也未能幸免。那科学家对谬毒株认识多少？疫苗的有效率会受到多大的影响？全球疫情走向又会出现哪些变数？早些时候，我采访了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者刘成荣教授。刘教授，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谈。
你好，谢文。你好，
刘
观
成
众朋友。
荣，请教什么是谬毒株？它的正式名字是什么？
谬毒株是最近报道的一个新型的 COVID 这个毒株。它因为它的变异的程度的话呢，所以根据这个希腊字母的话呢，命名为 mu。它的正式的名字的话呢是 B.1.162，好像161好像是。这个病毒的毒株的话呢，最近是从南美的哥伦比亚首先报道出来。目前的话呢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的 CDC 正在对这个毒株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。
那这个毒株和德尔塔毒株有多大的区别？有什么共同的地方？
这个毒株跟德尔塔毒株的话呢，也都是最原始的这个 COVID-19 的变异的。它们主要是在某些基因的点位上发生了变异。由于这些点位的变异的话呢，它一些的相关的蛋白的结构啊发生了相应的改变，所以的话呢，它会引起这个机体的话呢部分的免疫反应。
那世卫组织把它定为值得关注的变体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世卫组织的话呢，它当一种新的病毒毒株出现的时候的话呢，它首先对它进行研究。首先的研究的话呢，主要是在实验室里进行。实验室进行的话呢，对这个病毒的基因的序列进行排序，对这个病毒的这个产生的蛋白质进行分析，然后看一看的话，这些病毒对我们这个人体啊，对其他的那个物种的话呢，它的感染性如何，然后再确定它的那个基本的性质。那目前的研究呢，主要还处在实验室的阶段。在临床阶段的研究呢，正在进行当中。
那在临床阶段，科学家发现这个谬毒株的感染力如何，致重症率如何呢？
那目前的相关的资料还没有出来，目前的数据呢非常非常少。
那您认为这个新毒株对我们的疫苗是否具有免疫逃逸的能力？
理论上来说的话呢，现在这种变异的毒株都存在逃逸免疫的这个可能性。那具体在这个它的传播过程中，它的逃逸能力有多强，那它的感染性有多强，那还有待观察。那从目前来看，Delta 病毒株还是所有的病毒株里面感染性最强、发病率最高、死亡率最高的一个毒株。所以的话呢，目前 WHO 只是把 mu 病毒作为一个，就是说有兴趣观察的病毒变体，而不是最为严重的，或者说对我们目前已经造成很大威胁的这样一个病毒病体。
那我们知道，世卫组织和美国的疾控中心把这个变异分成三类。第一个是值得关注的，也就是variant of interest。第二类呢是值得担忧的，也就是 variant of concerns。第三类就是高度危险的也就是这个比较 dangerous 的这样的一个变体。那到目前呢，只有这个值得关注和值得警惕的。那这个谬毒株最早是在今年1月在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发现的，现在呢占哥伦比亚新冠感染病例的几乎有40%了。那在厄瓜多尔呢占13%。您认为这个谬毒株是否会像德尔塔变体那样成为一个主导这个病毒，或者是取代德尔塔变体呢？
目前来看呢，还没有定论。那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非常密切的观察这个new 病毒的这个走向。那通常对一个病毒，它在流行过程中的话呢，它这个不同的变异变体里面呢，彼此还有竞争的关系。所以在目前看，这个毒株在哥伦比亚、厄瓜多尔的话呢，它占的比例比较大。那是否这个病毒？这个变体的话呢，会不会像 Delta 那样席卷全球？那像在美国，目前 Delta 呢已经占了绝大部分这个感染。那具体能不能做到那一步的话呢，还有待观察。那这呢与这个病毒之间的相互竞争呢，也存在着很大的关系。
这一点非常的有趣。那另外一点，这个病毒会不会扩散全球，是否还要看疫苗的接种率？比如说在哥伦比亚这些国家，它的疫苗接种率显然不是很高。那在美国、欧洲，现在疫苗的接种率就是比较高了。那对这个这种毒株的扩散，是否也起到了阻碍的作用？
确实如此，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 CDC 的话呢，极力推荐大家的话呢，尽量尽快的打这个疫苗。那因为这个疫苗的打的话呢，可以减少这个病毒毒株的这个传播的速度。另外的话呢，因为它传播的速度降低，感染的人群减少，那这些新的变体的出现的可能性的话呢，也会减少。
那这些这个新冠病毒在那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，它在不断的变异。那对那些疫苗接种率比较高的国家，如果有新的毒株进来，是不是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威胁呢？
那就是因为这个接种率的差异，在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，所以的话呢，那些接种率很低的国家的话呢，就存在不断出现新的病毒变体的可能性，但是由于疫苗的保护作用，尽管对很多毒株的话呢不一定是100%的保护，但是对绝大部分的毒株还是有保护作用的，所以呢，对接种率高的国家的影响倒不会是特别的大，除非的话呢，这种变异的毒株呢，有点像 Delta 这个 variant 这样的话呢，就说它的传染性、致病性呢剧烈的增加。否则的话呢，应该问题不大。
那美国现在50个州，几乎每个州都已经发现了谬毒株感染的病例。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医生说，目前他并不认为这个谬毒株会对美国造成直接的威胁。您怎么看？
我想他可能是，他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。也许的话呢，他已经看到了一些实验室的数据。也许从这个，尽管这个数据还没有公开的发表。也许这个数据的话呢，显示 new 病毒株的话呢，没有像 Delta 病毒株那样的感染性那么强。
那美国疾控中心刚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，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这个当中啊，新冠感染住院率要就是8月份啊，就是目前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9月份这个第一个星期的，它的儿童和青少年新冠感染的住院率要比6月底到8月中上升了将近5倍，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？
这个上升的原因其实很简单，主要是这个学校的开放政策。目前的话呢，学校都要求学生会返回学校。那目前在很多州，他对那个学校里面是否强制戴口罩这个的话呢，也有很多的异议。所以的话呢，造成很多的这个学校里面戴口罩这样一个措施的话呢，不能有效的实施。所以，因为学生的大量的聚集在一起，而且口罩不能统一佩戴的话呢，很容易就造成这样一个爆发。所以的话呢，出现这个青少年，感染这个新冠，住院率大幅增加，这一点都不奇怪。
那现在12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是不能疫苗的，那这个对控制疫情和病毒变异有多大的影响？
我觉得，尤其是在 Delta variant 这个病毒毒株感染性这么强的这种情况下，这些儿童没法打疫苗，而且又得去回学校上课， 那我觉得这个感染的话呢，还会持续上升，因为你如果没有疫苗的有效保护的话呢，这个加上 Delta variant 这个感染率这么强，所以的话呢，很多的学生都有可能被感染。那 CDC 最近呢有一个模型的预测，预测的结果是的话呢，在开学后的3个月里面，可以高达75%的这个学生可能会被感染。
哇，这个数字还蛮惊人的，75%的学生。那现在这个秋冬的流感季节也马上要开始了。那去年流感的发病率非常的低，比这个新冠爆发之前要低很多。这当然是因为大家都在家里没有外出，这样减少了传染。那您预计现在今年的局势会怎么样呢？这个流感？
我预计的话呢，今年的流感发病率可能还会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。部分的原因呢，还是跟去年一样，由于这个 COVID 的影响呢，大家可能还在家里办公，还有的话呢，就是戴口罩的人明显的增多了。所以的话，这些措施的话呢，同样的对这个流感的流行的话呢，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。
那现在很多人都打了这个新冠的疫苗有的人可能认为，那我打了新冠的疫苗就不用再打流感的疫苗了。您觉得要不要打流感的疫苗呢？
我觉得流感的疫苗的话呢，能打是尽量打，因为流感病毒的这个流行，从我们现在的观察的话呢，好像跟新冠病毒的流行的话呢是相对独立的。那么我们最近在一些诊所里面看到一些病人来做诊断，有一些诊断检测的话呢，同时做那个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的检测。发现的话呢，这两个病毒的存在，似乎是相互独立的。也就是说呢，有些得了新冠的病人，他尽管有类似的症状，但他们只是既有新冠没有流感。相反的话呢，有一些病人检测出来流感的这样一个病毒，但是呢没有新冠。所以这两个病毒的流行，目前来看，似乎是相对独立的。
或者甚至是相对有抑制作用吗？你认为？
希望是这样的。
那这个美国的疾控中心有一个初步的计划，就是说在9月20号开始实施打第三针，也就是说打完了那个辉瑞2剂疫苗，8个月之后的人可以接种第三针加强针。您觉得这个计划对这个控制疫情？控制这个病毒的变异有多大的作用？
那打第三针呢？现在争论还是很多。那么有很多人是建议打第三针。当然，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话呢，因为很多国家还没有疫苗，足够的疫苗，所以不建议这个美国打第三针。但不管怎么说吧，第三针的话呢，打的话呢，可以大幅度增加这个病人的这个免疫的抗体的水平。所以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，我想如果打的话呢，对接种人的本身的保护作用肯定是比较强的。那至于对这个流行整个流行率来说的话呢，那还得综合考虑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在一些低接种率的地方，那它如果说没有足够的疫苗来保护的话呢，不同的变种病毒还有可能继续产生。但相对于像美国这种接种率很高的国家的话呢，能够打第三针。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，多大程度上降低这个感染率的话呢？这还有待研究。
好，非常感谢刘教授。那感谢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家刘成龙教授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。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，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。